好，我们再来看另一段圣经啊，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从十九节开始看啊，十九节，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3节，到25节，罗马书第一章19到25节，罗马书第一章19到25节啊。好，看圣经，罗马书第一章19到25节，声音稍微压低点，我们一块读吧，预备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
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上一堂课我们透过约翰福音第四章简单的了解了敬拜的重要性，也知道了这个新约敬拜的原则，我们都还没有细讲这个，接下去呢我们都会把这些经文还要拿出来，还要细讲的。我们今天这个上午呢是谈敬拜的重要性啊，今天上午的这个重点是敬拜的重要性，这个并且呢这个透过这个这两段圣经，一个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一个是罗马书第一章19到25节，那我们要看到这个敬拜的重要性，也看到偶像崇拜啊是怎么来的。没有声音？
有啊，
这开着呢吗？怎么没声音？那跟那没关系，你是麦克风，你那个是话筒。
他刚开始是休息的时候。
死机的是不是？
我不是他说话的。但是师母师傅问的是这样是谁的东西，
应该就是你。好，所以咱们今天上午呢就是这两堂课呢重点就是要看看能不能引起我们对这个敬拜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如果你还停留在过去，没有把敬拜看作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上午要一直围绕这个重点啊来探讨，到底敬拜在人生当中能不能被看作是第一件大事，是重要的事情。那么在上一堂课我们基本上分析啊，撒玛利亚妇人是把礼拜看作是最重要的啊，礼拜最重要，是把它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来探讨的。那虽然撒玛利亚妇人她也不是个完人，他也是一个被大家评价呢道德不是很好的人，但是他有一点是好的，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来讲，对吧？你比方你站在国民党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人呢，道德行为很好，但是是这个是跟他这个敌对的另外一个党派，那国民党就说你这个道德行为再好，你这个你反对我们这个党，那你就是个坏蛋，是吧？还不要说你这个道德好人，你是个大坏蛋。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呢，这个是对这个党忠心的，但是呢，他这个道德方面呢，可能有一点这个不好，但是人家会觉得，哎，这是个好人，这个是忠心的，对党忠心的，这个，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这样的角度不同，你对这个人的评价就不同。那么对撒玛利亚的妇人，你是怎么评价呢？如果你读了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之后啊，你觉得撒玛利亚妇人是个坏女人，搞了5、6个男人，这多坏啊， 那就说明啊，你是对这个关于这个婚姻看作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是大事吗？是大事，但是又比这个事更重要更大的是属灵的婚姻，对吧？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属灵的。属灵的，属肉体的是重要的，但是属灵的比属肉体的更重要啊，是更重要的。因此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呢，她虽然是有五个丈夫，但是她确实非常这个看到这个礼拜重要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们要能够这么对比的话呢，那你就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到底该怎么样给她定位，怎么样给她一个评价啊。比方说咱们今天这个
怎么没声音呢？
没有声音，
有声音，有声音。
关掉了，这就自己关掉了。
现在有了吗？
现在有。
可能这个不知道谁掌握着这个主持人的，给看一下这个，不要关麦，那个有时候他乱点一下给关掉了。那就比方这么说吧，这个作为你在教会当中对信徒的一个评判标准，比如说咱们教会啊，有一些信徒啊，不偷不抢，这个社会上的这个邻邮社都说他老好人，这个非常好，他也受了洗了，他也说是基督徒，但是他几乎不礼拜，一年不知道来那么一次两次，就不礼拜。你问他有事吗？也没事。你没事在家干嘛呢？我不想礼拜，这个敬拜神在心里就行了嘛，为啥非得去教堂呢？他不礼拜，要么的就是有时候礼拜，要么就是快结束了才来，要么就是不停的打手机，这个就是人家手机都不响，他的手机老响，要么呢就是还没礼拜结束，他有事打了个电话人走了，但是你说这个人坏，人家邻居也不说他坏，同事也不说他坏，人家都说这老好人，你们能够怎么说他坏呢？他是这种基督徒，就是不怎么礼拜，就算是礼拜一次两次，就是这种情况啊。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又是被他婆婆说，又是被邻居说啊，这个人啊，就总是有一些毛病。可是你会发现呢，礼拜很认真，哎呀，这个每一次都提前来，从来不早退，听到非常认真啊。那么相比之下，你觉得这个基督徒，你觉得哪一个还会？虽然都有点问题，都不好，那相比之下，哪个还稍微好一点？是不是礼拜的这个人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你得要这么看，就是如果这个人要不礼拜，你就是再好，那和尚都好，那对吧？那不礼拜你好，你整天老在庙里面钻着，你拜偶像你好，对吧？你就算是道德再高尚，谁能评价站在基督徒的角度能评价这个和尚是好的呢？最坏的基督徒都比和尚好，只要是礼拜的基督徒，最糟糕的都会比和尚好。所以说，你看问题的这个标准，这个视角，这个眼光，你有没有发生改变？然后呢，你在教会当中，你有没有注意一下？如果要咱们听说啊，这个教会当中某个人，哎呀，犯什么罪了？哎呀，这个偷人家钱包了，或者怎么了？这个，这教会里面就觉得这个人啊，简直就得把他除教了。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坏的基督徒呢？你这个啊，这个说的了。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无缘无故的不礼拜，也迟到了，什么早退了，人好像对这种事情看见就跟没看见一样。然后你说长老也是说两句，你这个礼拜你怎么不重视啊？他有时候还替他说话了，长老你说话过了啊，这谁家没点事呢？谁家没点事呢？啊，早退了咋呢？这个迟到了咋呢？难道都没点事吗？他还袒护呢，他觉得这无所谓，这没啥，那他会这么看，这就证明啊，在你的这个标准当中，礼拜是次要的，啊，在你的这就透过你的反应就知道你重视什么，不重视什么。如果有一天啊，教会全体都能看到这个问题，当你看到听到一个人犯了什么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犯了后六条诫命的任何一条，呀，我们心里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啊，这个带点这个厌恶的、这个恨恶的、责备的那个语气。然后呢，你发现一个人呀对礼拜不重视的时候，我们也能有那种情感。你怎么不礼拜呢？哎呦，这个人不知害羞，都不礼拜，无故的不礼拜，迟到、早退，礼拜不认真，老接手机、老打电话，你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你对他的那种厌恶，如同他犯了后六条诫命一样厌恶的话，这就说明啊，你至少知道，哎，这个礼拜是重要的，提升了你对这个礼拜的这个认知这个程度了，是不是？这要看你这个 这样。可是在咱们教会当中，基本上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犯了后六条诫命，大家都觉得问题很严重；犯了前四条诫命，大家都觉得这都小事儿，这有多大的事儿呢？这有。哦，这个，那这个这样看问题的话呢，说明你跟上帝是唱对台戏的，对台戏。因为在十条诫命当中，你没有注意到，前四条诫命是后六条诫命的根基。你不能说后六条诫命不重要，前四条是根基，你把根基毁坏了，你这个人还能做什么？就算后六条诫命你都守住，只要你破坏了前四条诫命，一切免谈，你就不是基督徒了，对吧？你比方说，你说在这个婚姻当中啊，这个人什么这个，在家里面这个啊，这个夫妻俩吵架，一生气，在网上多买两件衣服，钱给你花了，就气你一下。那个也确实不好，你把钱都花了嘛，对吧？不是过日子了啊，是吧？这个有时候锅都能砸了啊，是吧？这个也闹得挺凶的啊，但是看上去确实不像话啊。比起一个的话呢，这个又不砸锅呀，又这个扫地弄得挺好的，你知道为啥呢？因为他外面有人了，他心情舒畅，对吧？那他干的劲儿挺大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想给你一点安慰，我跑了，你可不要怪我。那你说这干这活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你把根基给破坏了，是不是？这个，所以这你要看哪个是最重要的。相当于前四条诫命是后六条诫命的根基，你把前四条诫命一旦破坏了，后六条免谈，就没得说了，再一个呢，你比方说你犯的这个后六条有了问题，前四条如果守着，至少你每个主日能听到，至少你跟教会保持着关系。至少长老牧师找你，你还乐意这个接待，然后呢，他就能劝勉大家来解决这个后六条问题。那如果前四条问题这个你彻底堵绝了，你后六条不要说没问题，有了问题之后呢，你又不听到，人家去探访又不接待，然后又跟信徒不打交道，圣徒又不相通，然后又不祷告了，你说你这样，你这个你是不是问题就彻底解决不了了？你看在旧约当中啊，那个犹太人。别的问题并不是犹太人没有问题，别的问题都是能够至少可以宽容，但是有一点，违反安息日，给外邦人同婚，几乎这两个罪是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是看作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两点呢？因为在信仰上这两点如同根基，如果把这两条毁坏了，别的就可以说你把那个这个外招的福音的这个外招的门给关了。对吧？你都不守安息日，你都不礼拜，那么你永远都不能听到了。你听不上道了，你还会怎么改变呢？对吧？你就即使有问题都没得改变，因为上帝的道要改变人的，你都不听到了啊。那与外邦人同婚呢？与外邦人同婚的话，你把那不信的人带进来了，偶像带进来了，然后呢，你看看，那我们礼拜的目的是为了这个，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了礼拜敬拜上帝，不拜偶像的。那你跟外邦人结婚，你这个就涉嫌很大的风险，就是把偶像弄到家里，啊，你说呀，我的另一半呢，他不会的，他第一不拦阻我，第二他也不反对，第三他也不拜偶像，啊，那你他不拜，难道不拜你家生孩子吗？你生了孩子，他那边的父母要不要过来？那他父母要拜偶像呢？那他拜偶像来的话呢？他说他这个什么外孙啊，什么孙子啊，那这个过生日呢，过满月呢，那他弄个偶像的东西拿进来，你还能给人家扔了？你敢吗？啊，对吧？你说咋弄？然后呢，就说是那他们如果不信的，他们拜偶像的，那他们家里什么有葬礼了，有死人了，你要不要参加？那你去了之后呢，人家涉嫌都是那些偶像崇拜的事儿，你说你能不能回避？你看你就会发现，你觉得是这个好像是他不反对你啊，这个好像是也支持你啊，信呀、啊，似乎问题不大，但是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他埋下了许多给偶像崇拜有关的这个隐患就埋下了，就搞得你这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偶像的阴影。所以说呢，在旧约当中呢，就你看为什么对撒玛利亚的人就那么厌恶呢？就是这个第一个，他们拜偶像；第二个，他们就是与外邦人通婚。所以这两个呢，对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讲呢，他都犯了。所以犹太人呢，就对撒玛利亚人呢，就彻底这个绝望了，不给他们打交道。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得应该看到这个圣经是不是教导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那但是咱们再接这堂课再稍微想一想，那为什么人生下来他就不会自动信耶稣，而会自动拜偶像呢？要想一想这个问题，这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刚才咱们读了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啊，十九到二十五节啊，我讲这一段呢，除了强调这个偶像崇拜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敬拜上帝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还有一个跟那个刚才约翰福音第四章关于这个礼拜的重要性啊，就是还要扩大认识。第十九节这儿说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什么时候显明呢？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单单的到这儿，你要说什么叫做神的永能，什么叫做神性，我们还不好解释，你往下读，返回来再来思想什么叫神的永能和神性，意思是清楚的。你往下看，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表明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啊，我们不知道啥意思先不管，至少有一点是明明可知的。你说我不知道，哎，你不知道就先假设明明可知的，但是有一样，这些事情不是肉眼能看见的，虽是眼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的事儿，肉眼不能见的，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的。晓得什么？哦，神的永能是指着神的大能。那么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呢，神性是指着神的智慧属性嘛，你比方智慧是不是神的属性啊？神是智慧者啊，那是神的属性。神是具有大能的，这是不是神的永能？为什么叫做永能呢？因为他不是从哪儿这个附加给他的力量，他是永恒的上帝。所以说这个力量就是他自己，他就是那大能者，他也是那智慧者。我们怎么样知道上帝有一位上帝，并且他是大能者，他是智慧者呢？不是传来的，不是我们学来的，是我们生下来就具有这样的能力来认识他。那么即使肉眼看不见上帝的大能，也看不见上帝的智慧，这个智慧和大能是用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借着外面看到的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看到天上的万象看到这个山水看到这个物质世界，你看到每一样东西，仔细看仔细看仔细看。你比方说看动物世界，你看那个动物，哎呀，这个动物每一个动物有每一个动物的技能，每一个动物有每一个动物的这个生来的本能，并且这个东西呢，你会发现人都学不来，只要人学来的东西都很笨拙。哎呀，这个动物的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这是创造赋予它的，对吧？这你看，它不是它妈妈给的，不是它爸爸给的，那它生下来它就天生的就有这个本能。那个鱼，你看它在水里面能游，都从来不上来换换气的，那人都不行啊，那咋就这样呢？哎，这个你看它就叫本能。那这样的就想，哎呀，这造它的那一位得有多智慧啊！哦，这宇宙万物当中啊，各个动物有各个动物的智慧，那造动物的那一位创造者多么有智慧啊！这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透过这些东西，你再看到那个植物。哎，这个植物呢，我们看到之后啊，你比方一朵花，哎，长得非常美丽漂亮，这是用肉眼可见的，但是它还有肉眼不可见的比那个外表的漂亮美丽更美的东西，那就是它为啥会长，它为啥会产生这个芳香的气味，它为啥吃了水之后它就会茁壮成长，哎，这个等等。那么你就会想到它这个内在有一些这个肉眼不可见的那种法则啊，生命的原则啊，这个他这个这些东西。那么你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像生物学家这个植物学家对这些东西内在的这个生命原则进行研究啊，那你就会发现它的奇妙之处比我们用肉眼看到这个外在的绿啊，什么这个绿叶红花，比这个美丽更美丽。你仅仅看到外面这些东西美丽你觉得你欣赏它，愿意在这一方面发展，你最多能够成为一个画家，但是人家对那内在研究的人呢，将会成为科学家。人家就会去这个利用这个内在的那些生命的那种原则，这个研发出更多的有益于人身体的生命健康的东西，对吧？所以说这个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研究内在那个人呢就上升了。那么越研究，你会发现肉眼可见的植物，原来在它里面还有隐藏的肉眼不可见的智慧。那个智慧啊，真的是奥妙的，真的是这个可以说那个智慧是无穷的，但是外面它就是有限的。那这样的，我们透过动物也好，透过植物也好，甚至透过这个山水啊这些似乎不会生长的这些东西也好，那我们就会发现它都有隐藏在它内在的肉眼不可见的智慧。那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是上帝创造的啊。如果这些东西是上帝创造的，那你想一想，那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么智慧，那创造这上帝是不是就是那位智慧者了啊？这样就得出结论了，就智慧者。然后再想想上帝怎么创造的呢？ Yeah, 我们一看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啊、才知道上帝创造这些东西的时候不用材料，然后是凭着他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哇，原来这么有大能啊。所以说你就透过这个现在能够用肉眼看到的这个宇宙万物啊，我们就能认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永能就是指着他永恒的大能啊，以及他的这个智慧的属性啊，永恒的大能，智慧的属性。就是这些东西呢，你会发现呢，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啊，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这样的这个永恒的大能以及他的这个智慧的属性啊，就已经放在了人里面啊。那么人就可以借着这个思想，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看动物它就不会思想，那就证明啊人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原来具有认识上帝的本能啊。认识上帝的本能就是认识上帝的大能，也能认识他的智慧。他说如果啊上帝把这一切给了我们这个能力认识大自然，并且也把大自然给了我们，他给了我们让我们认识上帝还不够，那你就比方说这个苹果，哎，你看你能看见苹果这个圆圆的脸蛋哦，这个红润的皮肤，哎呀看见这个挺好，但是你还没吃呢，人家还能吃呢，也一吃还那么可口哦，原先啊这个果汁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丰富的营养，那你就会发现啊，你不光是透过这个果树啊认识了那一位大能者上帝和他的智慧，并且这个苹果你还能享用，那一享用呢，那这个苹果就相当于人家给了你这个礼物了。所以说你又透过果树认识上帝的大能和智慧，然后你还能够尝到果汁的这个美味和吸收它的营养，那么你能够领受这一切，你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就有了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因为我能认识上帝，我就得荣耀上帝，因为我享用他把这个果实给我吃，提供给我营养啊，让我有健康的身体，那我就应当感谢神。哦，所以说每一个人因着这个普遍启示认识上帝的有能和神性，都应当把荣耀归给创造者上帝。每一个人都享用这个大自然，因此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享用空气，就要感谢造空气的上帝。你享用水源，享用水，那你就得感谢造水的上帝。你吃水果，你就应当感谢造水果的上帝。所以说这样就人就有了两个这个工作要做的，一荣耀上帝，二感谢上帝啊，因为他叫我们认识他，也叫我们享用这普遍的恩典，那人就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荣耀上帝，感谢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说那假如果我要不荣耀他，不感谢他呢？哎，荣耀他，感谢他是理所当然的，不荣耀他，不感谢他，那就是犯罪啊，那就是犯罪了。可是我们看到十九节二十节已经说了，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责任说我没有这个责任，人人都有这个责任。既然有这个责任，那你做到呢？做到没有可夸的，没做到呢？没做到是严重的犯罪。可是亚当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堕落了。那么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堕落了，就其本质来讲，他就借着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做了一件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的事。因为上帝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你吃是不是就是不荣耀他？那你吃是不是就是不想感谢他？因为荣耀他的果子你没有吃，感谢他的果子你没有吃，你吃了一个被禁止的，那这个行动就显明了你生命的本质，就是既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在这件事情上你既不能荣耀神也不能感谢神，对吧？打个比方说，上帝给我们说你今天呢要爱护别人的财物，在这件事情上荣耀神感谢神，那这个人呢就在看守别人财物的同时呢，就拿了一点放到自己包里拿回去了，然后你说我就借着这件事情荣耀神感谢神，那能行吗？因为这是上帝禁止的，你做这件事情的本身就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还羞辱主呢，结果你说我这样荣耀神感谢神，那这不对啊，因为你是上帝禁止的事情你用来做，肯定不能荣耀神感谢神啊。所以当上帝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结果他吃了，你能说这是荣耀神感谢神的事吗？恰恰证明了你做这件事情既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 好，那就是第二十一节了。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就是指着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做了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事，选择了这个事情来。好，他也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这就叫堕落。什么叫做堕落啊？我们整天都会说，哎呀，这亚当犯罪堕落了，堕落了。什么叫堕落？堕落，堕落就指着原先在这儿呢，掉到这儿了，叫堕落啊，对吧？你得说你在某个地位中，在某个光景中，堕落了。所以说，我们起初被造的时候呢，这个人是有能力认识上帝，有能力这透过大自然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结果他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就掉到了这个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光景当中了。那么就是从能荣耀神感谢上帝，掉进了不荣耀神不感谢神这个光景里，这就叫堕落啊。那么这个人一旦堕落了啊，堕落了就是从那个能荣耀神感谢神的光景中掉到了不荣耀神不感谢神的光景当中，堕落了，他就来到黑暗中了。当他来到黑暗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发生了，灵里面的眼睛瞎了，心灵的眼睛瞎了啊。所以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啊。这个思念变为虚妄的思念原文是指着理性，意思是他们的理性的眼睛瞎了。你想一想，他本来可以借着这个被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啊，认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那他现在理性的眼睛瞎了，他就不再能够借着被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啊，认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了，因为眼睛瞎了。啊，这是第一个，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啊，无知的心昏暗了，就表明这个人呀，就活在了黑暗当中。活在黑暗当中是指着，不是指着这个物质的光，意思是从属灵的那个光中，掉进了黑暗中，活在了黑暗中。那么当人活在黑暗中的时候，这是指着这个属灵的意思，当他活在黑暗中的时候呢，这个人就觉得，哟，我原先知道我是光明的，可如今是黑暗的，那怎么办呢？我知道我这个是得罪上帝了，那我得罪上帝了，我离开了上帝了，我变成黑暗了，那我得去找上帝。哎，这个思路变了，思路错了。因为人找上帝是找不见的，结果他说我一定得找见，因为我离开上帝，我活在黑暗中，我得找上帝。他就要去找，去哪里找？想摸吧。然后一摸呢，就把受造之物当作上帝。哎，当你把受造之物当作上帝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把应当归于上帝的荣耀归给了受造之物。你说这个罪有多严重吧？这就叫拜偶像。那拜偶像造偶像，这就叫造偶像，还没拜呢，这就叫造偶像。你说这个造偶像拜偶像的罪多么严重吧？啊，这个如果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肉体中理解的，这就相当于有最爱你的爸爸或者爷爷啊，最爱你的。然后呢，你有一天呢，你把你这个爸爸的名字或者爷爷的名字写了个纸牌，然后呢，这个贴在了猪身上，然后见了猪呢就叫爷爷，啊，你说这事儿这不是在糟蹋自己吗？不仅仅在糟蹋自己，这简直是对你祖先的亵渎。好，因此。你把应当归于他的荣誉，应当归于他的荣耗，比方说你爷爷立了个一等功，名是名，人是功是功啊，你爷爷有一等功。但是呢，你今天呢，你不说你爷爷立了一等功，你说立一等功的是猪，你说我没有骂我爷爷，我又没提名，我没有提他名字，我又没有说姓啥叫啥啊，我没说，但是我就老这么说，立一等功的是猪啊，那个猪立了一等功。那这是不是也等于是把应当归于你爷爷的荣誉归给了猪啊？那这个也叫做这个作践自己亵渎上帝，这个也是。那么应当把，比方说智慧，这个智慧者，这个智慧最高的这个智慧，这一个荣誉只能归给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创造者。然后你把这个智慧用在这个所有的被造者这个物身上的时候，这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啊。你比方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叫做至公义，至公，那至公就是公义到不能再公义的那个公义的本体。好，那这个荣耀呢是上帝的。然后呢，你现在你说某个人是至公的，那你或者说某个物是至公的，那你就是等于把应当用于上帝的那个属性用在了这个受造物身上，这个都叫做 把这个第23节说的，讲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了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这就叫什么呢？造偶像。什么叫造偶像？应当把归于上帝的名以及归于上帝的属性应当归于上帝的荣耀，把它归给了受造之物，那你就是把受造之物当做了偶像就是把受造之物当做偶像。那有的人说，那我不归给受造之物，既不归给山也不归给树，我归给谁？我归给我自己。那你归给自己，那你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偶像了你自己就是偶像。那总之把应当归于上帝的名、归于上帝的属性、归于上帝的荣耀归给任何人，包括自己，归给任何受造之物，这都是在造偶像。那么你再想一想，从亚当堕落以来一直到如今，你想整个的人类历史在干什么？不就是天天在这样造偶像吗？对吧？23节，如果人本来应当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结果这样造偶像，那你说上帝会怎么做？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无悔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你说上帝咋就不管呢？这些世人都把他的名、他的荣耀、他的属性归给了偶像，上帝啊，你咋不管呢？上帝说有管的方法，怎么管呢？任凭他们任凭就是管，那就相当于父母。你说爱这个儿女吧，也爱，可这个儿女呢，这个犯这个一个，你比方从小偷，偷人家针，偷人家线，再偷人家的这个桌子板凳，他越来偷的越大，但是这个父母打他，他不改，那最后父母呢，你说打得太狠，能把他打死吗？那父母从来没有一个因为孩子这个问题严重打死的那下不去手啊，对吧？但是也知道他这样很糟糕，你打死他也不行，那你不管也不行，但是管也管不了，那最后越来越大了，越不好管了，连你打你都打不了了，一打都跑了，那最后那父母怎么办呢？父母只能说任凭他吧，等着人家将来人家警察收拾他吧，那我没办法了，就任凭他吧等着法院审判他吧，等着判刑吧，等着坐监狱吧。那因此这个时候这个父母的这个任凭叫什么呢？其实任凭也是爱的另外一种表现，对吧？爱不是父母对儿女的恨这个任凭不是父母对儿女的恨，任凭是父母对儿女的那个无奈的爱，对吧？是因为这样的那因此可以这么来看，那世人都这么犯罪的时候，造偶像、拜偶像，然后把那个造偶像还没有拜偶像，然后把那个这个应当归于上帝的荣耀、名誉、大能都归给了偶像，那上帝怎么做那个警告一次不听，警告一次不听，那上帝就是任凭他们吧任凭他们的话，你说这个人是越变越坏呢，越变越好呢？是不是在这问题上就越来越坏了？好，由于上帝任凭他，他不单单把荣耀感谢归给偶像，他直接拜偶像，这个是加深了。因此说24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无悔的事，这个无悔的事是指什么说的？无悔的事是指着他拜偶像。你造偶像就已经很严重了，现在竟然能向偶像下跪，一个连父母都难下跪的人，你看见那偶像跪的时候，他连不红不白的股东都跪下了，哎呀，磕一个又一个，磕一个又一个，还带点感觉，带点什么感觉？带点磕不够的感觉，你有没有看到？那拜偶像的人在那拜偶像，都是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速度还挺快的。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数是不是还数着呢，还是说不数就那咕咚咕咚咕咚一直磕磕老大一会儿再起来好像就有点感觉，就是拜偶像拜的那个下作劲儿，就像人饿了吃饭那个一时半会儿吃不饱那种感觉就那么拜的所以说这人就是不是这就看到，这就叫做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无悔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糟蹋自己接着来看25节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上帝本来是真实的，结果用哑巴偶像代替上帝，是不是把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最后这一句话叫做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原来这个拜偶像的人不仅仅是造了偶像，也不仅仅造了偶像之后还拜偶像，你会发现还有一样事呢，他们干嘛呢？侍奉偶像， 啊，他还侍奉偶像。敬拜侍奉偶像啊，他不但造偶像，还敬拜侍奉偶像。大家想一想，这个敬拜偶像呢，是有会儿没会儿的，他总不能24小时跪在那儿一直拜，你发现了吗？可是侍奉偶像是可以持续的，24小时侍奉。什么叫做侍奉偶像呢？这个拜偶像呢，通常是指着跪下来行大礼，比较正式的。啊，就比方咱们用这个给老人的这个关系吧，啊，如果啊要是你那个这个啊这个父母爷爷过寿，那要行大礼的啊，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那行大礼的，这个叫敬拜，但是平常呢，你这个出门进门的时候呢，打招呼啊，爷爷再见啊，什么回来了啊，然后给你倒点水啊，你还好吧？你看这些事呢，都不是行大礼。就叫怎么？就叫做侍奉。行大礼不是经常行大礼的，是在特殊的日子、制定的日子、制定的场合、制定的仪式来行大礼。那么除此之外呢，平时的这个呢，没有制定的时间，但是呢，看上去啊，平时的这个动作啊，比起那个行大礼啊，要轻得多。可是如果说连这个轻的也不能做，那你就会发现，你就是很严重了。哦，原来他就是这样。他平时就这么时时刻刻的。那人对待偶像就是这样，拜偶像呢，就到了制定的场合庙里，制定的地点，在那里以制定的那个仪式去那里拜偶像。可平时他们干嘛呢？平时这个罪人啊，天天都在侍奉偶像，侍奉偶像，挣钱也为偶像挣，喝水也是为了偶像，吃饭也是为了偶像，活着也是为了偶像。这个可以说他所有的一切就是为偶像而活着，那就意味着他也在侍奉偶像，敬拜侍奉偶像，啊，敬拜侍奉偶像。后面说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敬奉，这是不是就两个字就代表两个意思了？原来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这是人堕落了。那么，假如果人没有堕落呢？那上帝让人做什么呢？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的责任是敬拜侍奉上帝。堕落之后呢，敬拜侍奉偶像，那么你就知道什么叫悔改了。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呢？真正的悔改乃是指着这个人从敬拜侍奉偶像悔改变成一个敬拜侍奉上帝的人。所以说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敬拜上帝。除了敬拜上帝呢，还要侍奉上帝。那你说，那我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具体都指哪些事儿呢？敬拜上帝就是指着制定的场合、制定的时间，以制定的方式，用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刚才上一堂课我们看的圣经来说，就叫做用心灵按真理敬拜。那个按真理就是指着敬拜说的，用心灵按着真理敬拜是指着在制定的场合、制定的时间、制定的仪式来敬拜上帝。那如果除此之外呢，不是说就这一样事，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要侍奉上帝。这侍奉上帝该怎么侍奉呢？所以上帝给我们规定了，周一到周六你就好好侍奉神，礼拜天就在制定的日子啊，这个礼拜天到制定的地点，神的教会。而神的教会在新约时代呢，不在基利心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租房子也行，公园也行，酒店也行，饭店也行，不准在那儿，只要是有这个教会在那里举行公共崇拜，你去参加这个公共敬拜，这就是制定的时间、制定的地点，按照圣经制定的方式去敬拜上帝。那这个就是礼拜天的事儿。那周一到周六呢？周一到周六就是要侍奉上帝。周一到周六要侍奉上帝。那么你侍奉上帝，你说我不工作了吗？我不上班了吗？我孩子上学我不送学校了吗？我父母病了我不伺候吗？我侍奉上帝的话，那我这些事都怎么办呢？其实侍奉上帝和这些事不冲突，乃是让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不像是给人做，就像是给神做，那就是侍奉上帝。如果说你孝敬父母，这不是外邦人也讲吗？孝敬父母，不信耶稣的也讲吗？基督徒也讲，你不是跟外邦人讲的一样吗？但是呢，外邦人孝敬父母，你问他为啥孝敬父母？为啥养你一场 这个把你拉扯大了，人家老了，现在你不孝敬父母，能说得过去吗？那个都人都得感恩，你得有对吧？得有感恩之心，这父母养育你就得感恩，就得孝敬。你看这个道理大家都能听懂，这个基督徒也能听懂。但是真正天国的子民，你要孝敬父母的时候，这不是第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是上帝说你要孝敬父母。那如果上帝对我说你要孝敬父母，那我要不孝敬父母呢？这个神就伤心主就伤心。那如果主伤心呢？我不能让主伤心呀，我不能让主伤心。所以说我要这个为着神的荣耀，我不能让主伤心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只能这个讨主的喜悦。因此你孝敬父母啊，第一是讨主的喜悦为了荣耀上帝，讨主的喜悦，孝敬父母。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孝敬父母啊，就是在侍奉神。如果你说他养了我了，我就为了这个养育之恩，为了报答他，那你这个不是侍奉神，你是侍奉父母。如果是为着上帝的荣耀因为是上帝对我说的，为了讨主的喜悦，那你去孝敬父母呢，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就是侍奉上帝可是呢并没有违背孝敬父母，因为你也的确孝敬父母。因此你会发现侍奉上帝的人同时孝敬了父母，但是不侍奉上帝，你单单孝敬父母，你可不能侍奉上帝那同样的，那你为啥这个要结婚呀为了侍奉上帝。我一个人侍奉上帝力量不够，如果有个帮手就好了，一起侍奉上帝那你看你找对象是为了有个帮手，两个人一起侍奉上帝。那你为啥还生个孩子呢？上帝说了你要生养众多，那我要不生孩子的话呢，那上帝不喜欢，那我为了上帝的喜悦，讨主的喜悦，那我生这个孩子。那你发现你生孩子就是在侍奉上帝你不能说这个孕妇，你看孕妇天天不干活挺个肚子，侍奉上帝呢，你知道吗？最重要是看你是不是为上帝生的，你是不是在遵上帝的命令，想这个事是上帝说生养众多，我是这样来的。那你是这样来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天天挺着肚子就在侍奉上帝，那你看感谢神是不是所以任何的事情都是这样。那你养孩子也是这样，你种地呢也是这样上帝叫我做农民，我生下来就农民，然后呢叫我会种地，那我在种地上我就把这个活干好，我荣耀上帝为上帝种地，不像是给自己种的，像是给上帝种的到公司里面工作也是这样，不像是给人做的，是上帝把我安排的这个公司让他监督我，不像是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看这事情是为基督做的，你看你就在侍奉上帝。总之什么叫侍奉上帝也就是周一到周六以荣耀上帝的这种心态，像是给神做，不像是给人做然后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就带着这样的心愿你去做，那就是侍奉上帝。好，那这六天做了之后呢，然后礼拜天呢在他制定的时间制定的地点，并且按照圣经所制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因此这个二十五节要表达的就是这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那么他们拜偶像的人呀不用教就是干这活的不用教就干这活。第一个你问他你们在制定的地点干嘛？制定的地点到庙里磕头烧香，然后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我就得就该干啥干啥我就该吃吃该喝喝该挣钱，就是为了杜甫就为了杜甫。你为了杜甫吃好了喝好了又到庙里面烧香，你看那你会发现你这个平时就是在这个侍奉偶像所以说那个天生这个人生来，自从亚当堕落之后，人生来不用学，个个都是拜偶像侍奉偶像的人。因为亚当堕落了，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堕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罪人呢？原来是一个敬拜侍奉偶像的罪人那你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呢？那信了耶稣你就知道是啥了，悔改，意思就是我们从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过敬拜侍奉上帝的生活这个基督徒不光是礼拜天礼拜，因为咱们刚才看那个约翰福音四章的话呢，仅仅是看到了礼拜的重要性，现在又看到了不光是要礼拜，还要怎么样的侍奉上帝的，还要侍奉上帝。那么现在再想一想，这个敬拜上帝跟侍奉上帝这两件事情再找次序，哪个是最重要的哪个是最重要的呢所以敬拜还是侍奉侍奉那你要咱们要是为了能不能这样想，那我侍奉上帝是最重要的，我周一到周七我都去侍奉上帝，我不礼拜了，就侍奉上帝那么重要对吧，那我不礼拜了行不行 啊、哦，不礼拜不行吧？哎，这当然不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必须得礼拜，是不是？啊，那你礼拜完了之后呢，那你天天礼拜行不行啊？哦，我就七天，我天天敬拜，我不干活，我天天敬拜，行不行啊？那也不行。所以说你会发现呢，你就是都重要。好像这个原则上来讲，这个好像是平等的。因此主耶稣在论到十条诫命的时候，法利赛人也苦恼，问耶稣说，诫命上的哪一条是大的呢？是敬拜大呢，还是侍奉大呢？就相当于表达这个意思。主耶稣说啊，这个诫命的第一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你说这是关乎到这个敬拜神的前四条诫命呢，还是关乎侍奉神的后六条诫命呢？是不是敬拜神的前四条？好、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可是后面这么说的，其次也相仿，几乎跟他一样，几乎相仿嘛，就是一样。其次也相仿，这什么叫做相仿？相仿的意思就是把那一句话再复制一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为爱神爱人如己，就是再复制一遍。那你看，这最后不是搞得一样的吗？所以说敬拜神跟侍奉神啊，要真的要是说重要性，两个同等重要，同等重要。那么任何一个不能大过一个啊，平等重要。可是，在次序上来讲，敬拜上帝在先，侍奉上帝在后，次序上。哦，不是这个重要性上相等的，次序上是敬拜上帝在先，侍奉上帝在后。现在这个日历印的就非常好，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日历排序的时候呢？星期日在第一排，然后呢，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哎，这个至少这个感谢上帝，哎，这个敬拜上帝是排在第一啊。那你说为什么他必须得排到第一啊？因为我们不敬拜上帝啊，你连侍奉上帝怎么侍奉也不知道。如果我们不敬拜上帝啊，连侍奉上帝的力量也没有。所以说我们礼拜天来敬拜上帝呢，一要知道哦，我如何侍奉上帝。第二，我从上帝的话，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嘛，我从敬拜上帝，从上帝的话能得着信心，得着信心就得着力量，得着力量了，那我就能去更好的侍奉上帝啊。比方说在这个周一到周六你要忍耐，你没听到你没有力量忍耐，是不是？爱人如己，那你没有听到，你没有那么大的爱心去爱人如己。所以说呢，这个礼拜天听到呢，就让我们充电了。那么充了电之后呢，就能让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六去侍奉上帝。所以说从次序上来讲，敬拜上帝是第一，侍奉上帝第二。其实重要性上来讲，两个是平等的，啊，两个平等。所以咱们要知道这一点。那你必须得知道，信了耶稣啊，信耶稣是主要目的是什么？为了敬拜上帝。那敬拜上帝完了干嘛呢？侍奉上帝，啊，侍奉上帝。所以说，可是敬拜上帝，你说敬拜上帝好像是为了侍奉上帝，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侍奉上帝的工作停了，敬拜上帝的事儿要到永远。人家到了新天新地的了，还要敬拜的，可是到了新天新地里不用侍奉，就不用干这些事儿了。哎，又好像是敬拜还真的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在今世的时候，这个还活着的时候，敬拜上帝跟侍奉上帝是同等重要。在次序上来讲呢，如果你把敬拜上帝的事给忽略了，你永远不可能侍奉上帝。那么只有当我们重视了敬拜，在敬拜当中能好好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指导，得到力量，得到信心，更好的侍奉上帝，对吧？我们把这个次序啊，闹清楚。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这么讲的，他在温州的一个神学班里面讲的，他说如果今天你开着车出去了要去礼拜，结果走到半路呢，碰见有一个人啊，这个跑着腿呢，这个往同一个方向走呢，那么你应该不应该本着爱人如己问问人家往哪儿走，把他捎一段啊？应该不应该？他说应该啊。可是你捎的这个人呢，你说你是不是往那儿前面走呢？是，我也往前面走了，我拉你一段吧。哎呀，谢谢，你是好人啊，上来了。那上来以后呢，他就问他，你目的地是哪儿啊？我把你拉到目的地啊。他说不用了，你把那个到那个路口就让我下来吧。哎，我这没事，你既然往那边拐弯呢，我把你送一段也行。你拐弯去哪儿？他说我到那个庙里去烧香啊。那说他现在问了，请问你们还要不要拉他？哎，这是第一个啊。那么大家都不说话啊，不知道拉不拉。那人家去烧香啊，你去礼拜啊，然后人家烧一段，人家去拜偶像，你要不要拉？那大家就反问了，老师，如果是你呢？啊。球踢给他了，他说我拉， 啊，你看他这么说的，我拉，我不但拉，我拐过弯一直把他送到那个庙里。我送到那个庙里，我知道他是这样的，我还偏偏不走了，我就在外面等着，我说你去磕头拜吧，拜完了回来我再把你送回去。我宁可不礼拜。我这这个神学家牧师啊还姓唐，你想哇、哦、这你发现吗，都是这种教法啊、嗯、那么根据咱们今天讲的这两堂课呢，你知道你说这个人的做法正确不正确？完全不正确啊，完全不正确啊、嗯、所以说他从知道他拜偶像还要拉他就已经开始犯错了啊、并且还要拐个弯绕路把人家送到庙里，那就是大错了，还不回来等到人家拜完了再把人家送回去，大错大错特错，还耽搁了自己不敬拜，这是不是你等于间接的参加了偶像崇拜了，你还对吧？可是他认为基督徒这样爱心大过佛教，为啥？他说哎，要不信反过来，你是基督徒你让和尚这么干他干吗？他们说肯定不敢，他说你看这就证明了咱们基督教的牧师的爱心大过和尚啊。哦，还有这理儿呢，但是我们要是从圣经来看呢是错的啊、因为他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传福音这个大过了敬拜神。如果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为敬拜神服务的，那你就知道你这种传福音，他以为啊我这么做就能给他传福音哦，就本着用这个基督的爱啊这样传福音。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传福音，如果传福音是为了敬拜上帝，我告诉你，你就是把那个人传的信了，人家下一个也是会不用不礼拜啊，这个去帮助拜偶像的人，我要传福音给他，他也会这么做的。那最终都变成了一代一代往下传，个个都是不礼拜，都是也要给拜偶像的人，要去爱这个拜偶像的人，那是不是就没有基督教了，是不是啊？啊，那我们透过罗马书第一章的19-25节，我们又确定了一点啊，又确定了一点，那就是堕落的世人天天干什么事呢？敬拜偶像，侍奉偶像。那我们知道上帝起初造人的本分是什么呢？起初造人的本分就是敬拜神，侍奉神。那我们既然犯罪堕落了，成了一个拜偶像侍奉偶像的人，那请问，那你信了耶稣了，你悔改了，你得到新的生命了，应该干什么？哦，在基督里敬拜神，侍奉神。哦，这个就没有别的事了，就这点事儿。哦，敬拜神，侍奉神。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重点抓住，这个原则抓住啊。我们今天上午我想大概就讲到这儿，重视了这一点。那我们下午可能还会进一步再探讨关于这个敬拜神，这个侍奉神的这个重要性。我想还要用一节课再来分享。好，那我们就祷告啊。好，全体起立祷告。好，我们请这边请位长老吧，带我们做个祷告。你们有谁在这儿呢？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好门。
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教导我们长真。
是的。
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在亚当里是和亚当一同堕落的，
是的。
我们生来就会犯罪，生来就会拜偶像，
是的。
也不荣耀你，也不感谢你。那主啊，如今你在基督里苏醒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到唯有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是的。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信了主之后应该来敬拜你，感谢应该来侍奉你，是吧？求你就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既领受了真理，就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阿门。
愿你纪念你仆人的劳苦，继续侍奉下午时间，
阿门。
赐下平安给我，
阿门。
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祈
求，阿门。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请坐。